致父母的信，第五封信，第七集。我连跌带跑地冲进屋里，这已成为每晚的惯例。然后我悄悄地爬到祖父卧铺跟前，凝视着祖父的睡脸，眼眶里噙满了泪水，后悔不该把祖父一人扔在家里。那时候，祖父的睡脸已像遗容，分外凄凉。可是第二天晚上，我又不能不重复前一天的话。
爷爷，我可以玩一会儿吗？
祖父日渐衰弱下去，可我还是这个样子。暂且不谈我自己，谈谈那个也是由祖父母养育成长的少女吧。她气极了，虽说是半夜从家里跑出来，也只是要么站在附近的原野上，要么茫然地走在电车道上，如此而已。她不想待在家中，这对一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来说，可能成为灾难的开始，值得忧虑。我同老人十分严肃地谈了这一点，诚然，这是一幅滑稽的图画。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会思索父母的死，可是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却不会去想祖父母的死。正是这种人生使孩子变得孤僻和娇气。妻子的父母兄弟都健在，看来他比我更容易吓唬那少女。
最近你祖父是不是非常衰弱了？
果然，少女抖得变了脸色。
为什么？没这回事儿。您骗人，是骗人吧？对不对？请您说是骗人吧。
哦。妻子被少女的认真态度吓住了，少女无精打采地赶回家去。
要是能三个人一起死就好了。
这句话她经常挂在嘴边，话语间包含这样的意思：祖父母去世以后，自己能活下来是不可想象的。在祖父母的爱抚之下，我有着一颗充满傻劲儿的赤诚的心，任性的如同发了疯一样。这可能是残留的一点爱的火焰吧。我悄悄地爬进祖父的睡铺，那副样子很是可怜。可是我被亲戚收养以后，怎么也不能亲口说出表示感谢的话。剩下自己独自待在卧室的时候，我便端端正正地坐在睡铺上，面向对方正在睡觉的房间，双手扶地，再三鞠躬。这种举动又有多大的意义呢？它首先包含着自己可悲的性格。我忘乎所以，一不留神又要杜撰了，心想，我才不像似有似无的你们倾诉衷肠呢。我松了口气，猛然抬起头来，视线便落在壁龛的绘画上。那是一幅以明朗的春天为题的素描淡彩画，是朋友送给我的。他说我写东西时一定很艰苦，看看这张画，心情就会舒畅些。这位画家今年秋天也离开了人世，遗体运到医院太平间以后，只见他露出白眼珠。我当即用娴熟的动作抚弄死人的眼睑，让双眼合上。这封信是以无聊的诗句开头的，为了最后增添一点明朗的气氛，我想把自己创作的一首歌颂这位画家的明朗的春天记录下来。这是一首令人满意的诗，你们是不是没想再看看留在人世间的儿子？你们是不是毫不迟疑地安详地闭上了眼睛？连你们的独生子也想不起你们了。故去的父母啊，安息吧。春天的光膨胀了，物体都变成了椭圆形。让我们去看看蝌蚪吧，它在明清的水中做着富贵荣华的梦。村童胸前挂着系有红丝带的金喇叭，它呀是可爱的春之天使。在阳光下，鱼儿跳跃着同空中的鸟儿嬉戏，燕子从杂草萌生的窝里飞了出来，河边的紫花地丁恋慕人间。 人间把紫花地丁比作珍珠。原野的姑娘啊，在桃红的帷幔里点燃神话的灯吧。